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不单单是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我相信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一个月呢，我们在热线电话里面呢，有一次是精神健康热线。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晚上7点到8点这1个小时呢，就是精神健康热线。那在这里呢，先要介绍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廖医生你好吗？
周先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廖医生呢是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也是非常爱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的一位医生。那今天这1个小时呢，如果你自己有这一方面的难处，无论是精神健康也好，或者是你的家人在这一方面有一些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13229966323。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安徽的孙弟兄在线上了。喂，孙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姊妹。
是，你好，孙弟兄，你今天打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电话，你是有精神健康这方面的需要是吗？
是的，我的儿子，我想咨询一下，感谢主。
哦，
我们俩在我彼此的接纳。
是是，好，那孙弟兄，你先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好，
廖医生就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好吗？
好的，好的。
孙弟兄你好。
喂。廖医生你好。
你好。
那孙弟兄啊，你可以讲讲你儿子的情况。
感谢主的恩典吧，我们在这个空中这个辅导这个节目里，我很感恩。那天我收到这个微信，在这个网络上
是
看到这个节目，我就想到儿子这多少年都患这个精神分裂症。他住了将近7次了，在那个封闭医院的。我真的是感觉走不靠了，走真的走不过去。
是，
我感觉到医生也很空虚，都很绝望。也都真的，最近你给他送上我们的抚养，
是
三院的那个，正在治疗。感谢
主。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孙弟兄，你说你儿子有这个精神分裂症吗？
是的，就是医生检查是，他判断是精神分裂吗？
他是多大的时候患有精神分裂症啊？
他就是以前嘛，刚下学以后，在外面打工以后嘛，我跟他妈妈在武汉做生意，他在外面打工回来呢，就讲你他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呢，那我们当时也很牵挂他嘛，最后呢。也没感冒，他最后又打工，他就休息不好，嘛了呢，给他看看，你也没多大毛病，没多大毛病，结果呢，又过了2年嘛，又被人打了一次，他那腿也打断，胳膊也打断，没牙角人打掉2个，反正精神呢，肯定他受点挫折，从那呢看他的，方方面面你脑子就很迟钝，不像一个年轻孩子。反应问题怎么灵敏啊，大脑。
你的意思就是说，孩子高中毕业以后在外面打工是吗？打工的时候被别人欺负，然后呢，他的精神就开始恍惚了，对吗？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回来他跟他奶奶讲，他就休息不好嘛。走那你就看他的精神了，你也不愿意上位，那一开个。也不愿意和别人接触，也不愿意上位，就是你很感觉了，很自卑感觉了。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适应工作，所以呢，他很自卑。 那这个是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外打工的时候情况。那你的儿子现在有多大？
现在他已经37岁了，干业主，37岁也成了家了。他呢，在这婚姻上呢，他有两个孩子，媳妇呢多次挽救他，干业主，我们全家也都相信耶稣的。天了，我们也都借着祷告嘛，感谢的，借着弟兄姐妹同意合一的祷告。这几年呢，感谢人，我也感觉到，这种苦难，感谢的，是不是我感谢的是上帝在熬炼我们的信心？他一年比一年厉害，反反复复的，就是去年和前年、大前年，一年都是2次进了封闭医院。他的病复发的厉害，就是今年呢，最近他这一次复发呢，他就走动跑。也不在家，到处溜，就是整天给我要钱嘛，要了钱还到外面好消好生活嘛。有什么感谢神，他眼看了眼神看人也不灵敏，自言自语的说话。
好的，
心里很烦躁。
好，我想曾弟兄啊，让廖医生诊断你儿子的情况之下呢，再多问一点点的情况。你儿子现在37岁了，也成家结婚了，但是你说他的病呢？更严重，特别是这一年两年他住院2次，对不对？
光封闭院都要讲到这7次，我还没不讲到外地给他看病，感谢主。
住院已经7次了。好，那你今天来电话问精神科医生，你想问廖医生什么问题？
我想他这种病，感谢主。那以前我们到阜阳三院的医生在讲，像他这种病呢，到立院的严重都是发痴呆，痴呆呢，要么呢他这种病呢也不好医，感谢主。我没想到呢，我们是主里边的主内的，我没想到感谢主。真的是我的一生当中，你看我两个儿子，这个是大儿子，
不是孙弟兄啊，孙弟兄，因为我们的听众呢，很多人在等廖医生的诊断，所以你要把握时间。问问你想问廖医生关于你儿子病情的问题，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就想问了廖医生，这个精神分裂症，怎样家庭能去配合，能使他康复，使他心灵能活跃起来？
好的，好的。
面面的感谢神，我想靠了主嘛，我们也没有难成的事。
好的，好，那我把时间交给廖医生哈。
孙弟兄，你的儿子的情况都是。很典型，就是很多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都会长时间有些时候比较好比较稳定，也有一些时间可能是压力的原因，可能睡眠睡得不好，有一些人是他们药物有些时候停药等等的原因都有复发。之前有很多次住院，很重要就是将来怎么样保持精神平稳稳定一点，就是需要按照医生给的药物治疗尽量去服用啊，因为药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来防止病情再一次复发不稳定。
对
啊，第二就是作为家人，作为爸爸妻子家人，怎么样可以让患者可以减小一些不必要的精神压力，这个也是很重要。
对，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家庭不是很大的问题，不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在大家相处之中，有些时候常常有一些批评，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大家不太关系不太好，有些时候就慢慢形成一些精神压力。
对，
很多时候在家庭里面如果不和谐，不太快乐，有他感觉家人不明白不支持，有时候精神压力就越来越大，有些时候就是药物也不能够完全防止复发，所以很重要家人怎么样支持关心，怎么样跟他可以生活当中一起可以保持多一点快乐，可以放松精神，让他感受有爱有关怀，这个是容易防止精神分裂症再复发。
嗯，是是是，孙弟兄，廖医生，这样的一个解释，你听见了吗？
我听到了，感谢
是是，感谢是。那你儿子有继续的吃药，对不对？
他就是不肯吃药了，他就是每次出院以后，他只能回来吃，连一个月都不能坚持，吃半个月他都不想吃了。他讲这个药我可能治了一辈子，这个病我也吃不好，他感觉了你是一个负担，他不想吃，一不吃药呢，感谢主。他就你病偶尔
病就严重复发，对对对，所以一定要让他知道，不想复发的话就一定要吃药，而且呢你一定要告诉他说，只要按照医生的吩咐吃药的话，药量会越来越减少，而且他康复的也会越来越快的。
嗯，我现在好想跟算弟兄跟其他的听众朋友啊讲一些很重要的家人怎么样注意大家的关系。
嗯，
按照很多国家很多专家的意见，一些研究就是有某一类的家人就容易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在家庭里面很大的。有几种的关系，第一就是太多不必要的批评。
哦，
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患者有时行为啊都不太理想，我们就常常批评，常常挤骂他们，这个就是做成很长期每天都有一些压力。第二种就是太严厉啊，有些时候我们比方说外出工作，可能我们给他太大的压力，要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多，这些都是很严厉的一些压力。第三种就是过分的保护，有一些特别是父亲母亲，他们很爱他们的孩子，有病就尽量帮助他们，但是很多时候就过分的保护，什么事情都好像很紧张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严重啊，这个就形成一些心理压力。这三种的互动的关系都是对患者不太理想的，
是，
所以尽量就要避免。第一就是批评，
不要批评
太多，批评啊。
嗯嗯。
第二就是太严厉，
是
有一些挤骂常常骂他们的，这个就是太严厉，
不可以对他太严厉。
第三就是过分保护，过分紧张。
哦，不要太过分的紧张跟保护，这三点我觉得非常的好，尤其是家里面有精神疾病的家人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家长或者是其他的家人，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三方面。那我们也特别为着安徽的孙弟兄的儿子祷告，也求神给孙弟兄知道怎么样去陪伴自己的儿子。今天他来这个电话我觉得非常的宝贵，愿意学怎么样去陪伴自己的儿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为他们祷告吧。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因为上个礼拜二呢我们有这个营会，所以呢廖医生今天特别再一次的来这里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刘师傅你好，廖医生你好。
是，你好。
陈姊妹你好。
嗯，
我是江苏省的陈姊妹。
哦，对对，江苏省的陈姊妹你好。
嗯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吃精神药品有很多药，不管有很多药都能导致我们的记忆力不好。
嗯，
记忆力不好呢，然后呢我们就对很多事情有时候就会像想到一个问题就不停在那想，就然后就不会，比如讲要睡觉了，
是
他也会不停在那想，他不会回到像正常人想要睡觉就不想，他就不会这样。然后呢导致，因为我在教会也在我们教会也听讲说有，特别我也看到这样人，就是有一些老年人，他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疾病，但他年龄大了，然后他的记忆力也不好，像现在有什么老年痴呆也会导致他很忘很多东西，
是是，
就他连家人都不认识，然后导致他最后也许就连耶稣也不知道，然后去问他，去探访的时候就问他，为他祷告，要感谢主感谢耶稣， 他会反过来问你一句，说耶稣是谁啊？
他
这样一问的时候，我们的长老就讲，如果他们去探访的时候，如果那些老人把耶稣也忘了，就包括我们精神疾病上面的朋友，到老了年龄大了把耶稣也忘了，我就想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得救还是不得救？因为我们把他忘了，因为以西结书上面讲，那个做好事的人做到最后临死的时候还有一口气的时候，他气绝神，然后他就不能上天堂。那个做坏事的人，他临死的时候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他说我要信神，他就能上天堂。我就讲我们这样有疾病的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把耶稣给忘了，能不能上天堂呢？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呢是精神健康热线，所以呢我们要针对的就是关于你刚才说吃了精神健康的药记忆力不好，怕担心以后连神都不记得了，这一方面呢我让廖医生回答你好吗？
好，首先精神分裂症是一个严重的病虽然有一些人他的病情可以控制得很不错也可以工作度数都有很好的成就，有很多很成功的人都有精神分裂症，这个是事实。但是也有一些人有一些记忆力思想方面比较乱比较不太灵光这个情况都是普遍都是常见的。我们首先要明白，就是精神分裂症甚至一些我们讲忧郁症等等，都是脑部里面有一些分泌，有一些功能出现一些失调。就算我们不去接受治疗，没有吃任何的药物，很多的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跟忧郁症的病人，他们的记忆力都已经出现问题。他们的思想都不太快，很多时候思想的不太清楚，这个是脑部的病影响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另外有一些人他们吃的药，特别是药的分量很重很多的药物，这个也有一些机会影响一点脑部的功能跟记忆力，所以这个也需要跟医生反映，就是如果吃药之后记忆力特别的不好，这个可能医生按照病情尽量用轻一点的药，有机会可以减少这个问题。有两种情况在精神分裂症最影响记忆力，第一种就是如果他的病情没有控制得好，很多幻觉，因为很多幻觉就另一个幻觉常常思想里面都是想常常就是只有跟这些幻觉交流，他们就其他的事情好像听不进，也记不到，所以这个影响记忆力很多。第二种就是如果他的情况是长期根本没有什么动力，没有什么兴趣，自然他们的记忆力都不会太好。所以记忆力不好跟很多方面，跟病本身很有关系，有一些药物可能导致记忆力有一点点影响，但是通常很多药物都不会影响记忆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忧郁症也好，精神分裂症也好，如果睡眠睡得不好，就自然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因为每天在我们生命发生的事情都是透过晚上的时间，脑部有一些调整，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记忆。如果晚上睡得不好，自然这个长期的记忆力就不好，所以昨天发生的事情将来可能再记不到了。
对对对，很好，这三方面陈姊妹，我相信你已经听得很清楚。至于你刚才所说的，陈姊妹啊，我想再跟你讲
一
下哈，因为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你如果今天再问我们说这个东西跟得不得救有关系的话，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再次的强调。
我要问我妈妈，我妈妈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好，
我想问我妈妈这方面的问题。
好，你问你妈妈的这一方面问题之前呢，我想鼓励你看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 还有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都能够答复你刚才关于得不得救的问题。好，请你说吧，你妈妈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妈妈的问题是，她现在年龄大了，也是上回在教会呢碰到一个姊妹，她就讲她家丈夫年龄大了，然后医生跟她讲，老年人要比平常比年轻人吃的维持量还要再减少，但我妈妈这么多年从来都没动过，而且她现在的记忆力很差很差，所以她很多事情刚在跟她讲一秒钟以后她就忘了，就记不得了。我就心想她的药是不是要调整？
嗯，就是你妈妈的记忆力非常不好，她现在在吃什么药呢？
对，她在吃芬那个氯丙嗪和劳拉安定、洛硝安定。
哦，也是精神方面的药，对不对？
劳拉，对对对对，一个是安定，一个是治病的药，还有就是安坦。
好，那我再问一下，你妈妈年纪多大呢？
我妈今年73岁。
好，那廖医生，他的妈妈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调药呢？
啊，无论是精神分裂症、忧郁症跟失眠，如果吃的太多的安眠药，如果分量太重，都有机会影响记忆力。但是很重要，刚才讲就是病的本身啊、精神分裂症、忧郁症等等，或是其他导致失眠的情况，脑部如果出现一些问题，都会同样影响记忆力。所以我们很重要，就是看清楚他们的情况，按照他们的需要，用好的药，控制病情。如果他们的情绪好一点，睡眠的质素好一点，他们的记忆力会更加好。如果不医治好他的情绪，不医好他的睡眠，根本他们的记忆力已经不太好，再加很多的药，这个就几方面就令到记忆力更加差了。
是的，是的。那希望江苏的陈姊妹也能够在这一方面给妈妈一些很好的疏导吧。
更新我心意。
马太福音12章34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我能想你。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23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陈弟兄的电话。喂，陈弟兄，你好吗？
你好。
是陈弟兄啊，今天你打空中辅导热线，我们这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想问什么问题呢？
我老婆她就说，现
喂，
她现在
你说，
她现在就是说。我一提到我家人他就不开心嘛，然后我打这个电话他也不开心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你说你的妻子不开心对不对？
对，他就是表现很反感嘛。
妻子对什么事情反感呢？
就是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嘛，他不信啊，然后我爸妈他信基督他就很反感，然后我一提到我爸妈他就很反感。
哦，所以跟精神疾病没有关系吗？
他一开始就产后忧郁嘛，产后忧郁现在好了之后他就这样。
哦，他产后忧郁症啊？
对啊。
哦，他什么时候生的孩子啊？
3月底，今年三月底。
他今年三月底是你们的第一个宝宝吗？
对。
哦，那么你们结婚多久啦？
去年，今年第二年。
所以结了婚以后，今年生第一个宝宝之后，他就患了产后抑郁症，对不对？
对。
那他患这个抑郁症，心情不好，总之呢，对你不满，对你的信仰也不满，对你爸爸妈妈也不开心。那你妻子有没有看医生？有没有吃药呢？
看医生的吃药。现在我感觉他产后忧郁已经好了吧，但是就主要问题就是现在这个。但我就是说，我一提到让他，我不是我爸妈来看他嘛，他就特别不开心。就像我刚刚打这个地方，他刚刚听见了，现在又出去了，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反正一说他就想自杀干嘛的。
那你想问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什么事情啊？
他这个到底算产后忧郁还是这个怎么弄啊？我感
觉哦，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不对？
对。
陈弟兄哈，我想告诉作为丈夫的很多的弟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产妇产后都有忧郁，大概10个产妇有1个有严重的产后忧郁。很多时候是很多原因啊，其中一些原因就是内分泌的失调，上孩子他们的女性的内分泌有一个特然的改变啊，有一个关系。第二就是上孩子之后，很多时候需要照顾孩子啊，身体也不太好啊，他们就晚上睡得不好，睡得不好就更加容易有产后忧郁了。第三就是要照顾孩子啊，很多的压力啊，负担很重啊，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家人其他人的支援啊，如果没有帮手，这个就容易压力很大。
我先挂了啊。
好，
等一下
好的，没问题。好的，那没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讲这个产后抑郁症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有这方面的需要。
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给孕妇产妇有多一点休息，我们多一点关心作为丈夫家人帮助他们有多一点时间帮助他们带孩子照顾孩子，让产妇可以放松一点，参加一些活动有时间到外面外出可以放松一下，很多时候都已经帮助很大，有些时候慢慢就越来越好了。当然如果很严重就需要有一些心理咨询啊，药物治疗等等。
是。
好，我们很需要了解，就是如果一个妈妈生孩子之后有产后忧郁，如果意志的不太好，情绪没办法完全抗服，将来就有一段时间，可能是1年、2年、3年，如果情绪不太好，容易发脾气，容易哭，容易思想很负面。你可以想象，就是对孩子的心理发育、心理发展都有一定的坏影响。
对对。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都要明白，就是不单单是产妇的情绪，就算是丈夫的情绪，将来孩子的情绪都是互动的，
都会受影响了。
好，对。所以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避免有产后忧郁的情况，计划好一点呢，安排好一点呢，多一点资源呢，家人多一点帮手照顾孩子啊，照顾妈妈的情绪啊，丈夫怎么样，放多一点时间去安慰啊，支持太太，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陪伴在旁边是非常的重要。刚才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10个妇女生孩子，就有其中一个会患产后抑郁症，
特别是一些道士的生活，在大
都
市、
大都市的
大都市生活，
压力大，
丈夫工作比较忙，家人的资源比较小，相对在从前在农村
就少，
比较从前的生活是比较轻松一点，
对对对。
另外就是家人旁边很多亲人都住在附近，这个产后忧郁就小一点。所以从前的生活，以前的时代是比较小一点，但是现代的社会的不 的生活的方式，所以都跟现代人产后忧郁比较多都有一点关系。
是的，是的，因着社会的变化，还有这个社会带给我们的压力，产后抑郁症呢就越来越多，所以不能够轻视这个疾病。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呢，是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西翁姊妹的电话。喂，翁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廖医生，你们好。
啊，你好啊，
翁
姊
妹，你好。
是，
嗯，我的情况就是，嗯，就是我家里情况就比较复杂，
嗯，
然后我自己的情况也很复杂，一句半回也说不清楚。
嗯，没关系，你慢慢说吧。
嗯，就是我因为我家里人就我一个人姓祖嘛，
嗯，
我外婆就是跟我感情特别好。因为我外婆对我很好，
嗯，
就比我爸爸妈妈感情还好，但是她前段时间去世了，
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其实我一直头脑我都觉得自己是，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信主没信好，那个魔鬼攻击，还是因为头脑有点不正常，反正有些人认为我就没正常过，我自己也这样了，因为我上次也跟你讲过，就是，
嗯，
就是我以前跟我那个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控制不住会一个劲的打电话给他，然后你也说我有点强迫症，
嗯嗯，
然后我自己也感觉有一点，然后抑郁症，就是我现在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就是一悲伤起来就特别悲伤，然后有种意念进来的时候我就招架不住，
嗯，
就是我就感觉就突然之间心里就失去那种平安，就我晚上就会做很多梦，我听我们教会弟兄讲过，他说像我这种像这经常晚上会做梦的是有魔鬼，魔鬼攻击也，
嗯，
那不然就晚上仅个做那些，你们不知道我的情况，我都不知道我是什么情况，我自己都搞不清我是什么情况，我都不知道说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头脑，这种情况就是我心里都说不出来那种难受，
嗯，
我都感觉是不是全世界像我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我都搞不清楚，就是我晚上会做那种梦就特奇怪，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些事情，
好，所以
但是晚上就会做那些乱七八糟奇奇怪怪的梦。
好的，所以你现在就是晚上梦多，然后呢因为前一阵子最爱你的外婆离开世界，所以你非常的悲伤，
嗯，
现在目前是这两个问题吗？
然后情绪控制不到，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嗯，
就是我上次不是到那个精神上面的医院去检查，他们说我是那个他们说我是那个病，就是说我是轻微的抑郁症啊，然后他们开了，
嗯，
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他们给我开了那个文拉法芯片，一种这样的抗抑郁的药吃，吃了以后我就突然之间病发，就感觉想用牙齿咬舌头，然后那个意念就一个劲的跑进来，让我有一种恐怖的意念，我都不敢说，就让你怎么碰到看到刀你会害怕，看到剪刀你会害怕，反正你就是我头脑非常的清晰，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嗯，
因为我爸爸因为我以前得这种病就看了很多精神方面的书，因为我爸爸是个很有文化的人，他就觉得你这是什么病呢，他都觉得我这个病就很奇怪，人家都搞不灵清这是什么病。
好，非常好，今天你打这个电话来，廖医生听到你的情况，我想我们听听廖医生怎么说吧。
嗯，
好的，
翁姊妹，首先我听到刚才讲就是发很多奇怪的梦，这个通常跟很多精神的情况压力大忧郁症、精神分裂症甚至强迫症都有一点关系，
嗯，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跟魔鬼没有绝对的关系，
对，
所以首先不要看就是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自己信仰上面软弱，这个首先不要有这个给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多时候如果有方法让情绪好一点，睡得好一点，你刚才讲的做梦的情况就通常都可以解决，翁姊妹，我想问你有什么思想上常常出现的思想啊？刚才你讲就是看到剪刀啊你都很恐，有一点压力恐慌，还有什么的事情重复出现了，
问题是我睡眠很好，我晚上就是很早我就想睡觉，但是我睡觉 睡眠是好的，就是很困想睡觉，但是都是会做梦。
哦，你的意思说你睡眠好，但是会做梦，对不对？
好好，
对，就是你睡眠是你是很困
的，
就是我现在比如现在8点7点多钟，
好，明白，明白，明白了，
明白。好，你的情绪有多忧郁啊？
我的情绪是这样，我就比如话，我跟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比如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件事，打个比方，我现在坐着坐着，如果没有事情，然后如果我身边没有人，我就是很怕孤单的一个人，我的情况很复杂。就打个比方，因为我现在丈夫在这，但是如果现在我丈夫没有在这里，我比如一个星期都是一个人，一天两天都是一个人，好了，我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我就要开始思维就很害怕，然后就开始就非常的孤单，开始头脑就非常难受，我说不来那种是什么情况，反正我的情况就很复杂。我都不知道谁能够，我就每天跟我现在，因为我知道有真的有上帝，所以我就每天跟神祷告会好一点的，真的就唱诗歌会好一些。
嗯，
现在我的情况真的是很复杂的，很乱
的，
很乱七八糟的。
明白了，明白。
你可以讲，
是那样，
可以讲多一点，有什么思想是重重复复困扰你？
我的思想哈很复杂，就是平常根本没有，我就头脑可能太聪明了，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很聪明的人，就是我老有着。突然之间脑袋会冒出这种什么思想吗？就会说你不会死，你会永远永远孤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刚才说、
就是、
你刚才说那个想法就
是真的，你知道吗？
你的想法，
我后来是怎么我是怎么克服这种意念的哈？我就想圣经上面明明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
嗯、
我想如果圣经是假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每个人都会死，你知道吗？我很害怕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老是做那种梦，就是梦中就是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你非常害怕，你非常害怕孤单，对不对？
对，
嗯
嗯。
然后那个梦里面的情景就是说你就是一个人，然后那些人好像跟行尸走肉一样，你每天都在救那些人，但是你但是那些魔鬼就请个攻击你，你每天都在跟魔鬼做斗争，梦里都是这。因为我不是现在才做这种梦，哎，我小的时候没有得这种病的时候，问题是就出在这里，我搞不灵清，知道吗？我都会做这种梦，所以我现在都搞不灵清。
好，明白了。那现在我们看看医生怎么说哈。
嗯，平常翁姐妹你有什么活动啊？有朋友啊？有外出啊？有？兴趣啊？运动嘛？
那我还是挺正常的，我也有朋友跟我玩得很好，我也上班。也有同事平常讲话，就是我的跟人家讲话思维各方面别人听我都很正常，就好像那次我去看那个医生，他也说你不会啊，我看你逻辑思维很正常啊，你根本就没病啊，你就是一点抑郁症啊，他就这么诊断的。所以就好多，我甚至到过北京的大医院，那个医生诊断说我是轻微的精神分裂的，他说也没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有些轻微的精神，叫我住院一段时间就好了，可以去上班，他还这样子讲，所以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嗯，如果没有妄想，没有幻觉，这个就应该不是精神分裂症，很大机会，翁姊妹，你的情况都是情绪病，跟一点的强迫症。刚才你讲的药，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是有强迫症的症状。比较好的药就是我们讲就是白药解这一类的有血清素功能的药。如果你跟医生讲就是你的情况很多时候是重重复复强迫思想，希望医生跟你开一些针对强迫症的药。另外刚才翁姊妹讲就是睡眠的情况，虽然睡得好但是还有很多梦，这个如果有一些帮助睡眠质素的药就可以有效控制做梦，做一些奇怪做噩梦的这个情况。你如果做只是梦的情况减少之后，情绪就自然好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做噩梦做一些不快乐的梦就影响白天的
情绪了。
所以你跟医生讲开一些针对做梦的药，针对强迫症的药，这自然会有机会好一点了。
嗯，就是针对吃强迫症的药，还有针对吃一些梦多的这种药物。
对，有一些安眠药是针对做梦的，可以医生可以了解你的情况，就帮你治疗了。
是是，所以归根究底呢，还是要跟医生保持沟通。那今天这个翁姊妹把她的情况讲出来，廖医生听了之后呢，立刻就有这一方面的指引。那我们也希望翁姊妹呢，能够跟自己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呢，有更进一步的详细的交流，能够对症下药的给他治疗，使他的病能够早日的康复过来。这是江西翁姊妹的电话。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神。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的时段。那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有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你是江苏李姊妹吗？
哎，是的。
是，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哎，好的好的。
李姊妹你好。
哎，廖医生你好。
你好。
我之前是那个发过信息的，因为那个一直听这个节目，然后已经过了之后，然后我那个才翻到这个咱们这个那个什么小孩多动症啊这个。
哦。
然后我就注意看了一下，然后就发了一个信息。
是是，好，所以今天你要跟我们讨论的就是孩子的多动症吗？
对对对。
嗯嗯，是关于关于谁的？
我儿子的。
嗯。
嗯，他现在是11岁。
是。
他现在是11岁，但是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然后他也倒一直说我没有没有。因为那个他上课就是因为我看了您写的那个这个节目上面有几个特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相似的，然后但是也不敢确定，然后前一段时间还确实带他有去那个儿童医院去看了，
嗯，
有去医院去看，然后那个医生让填了什么，填了好多表，那个填了好多选项的一张很大的表格，然后填了之后。然后又是给老师一份，嗯，过了之后，然后家长跟老师填的又不一致，然后这个医生又说不能确定是，然后又得重新再填，
嗯，
所以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医院很远，然后要坐车来回，就这样的，这边也是忙，然后也精力有点那个跟不上，然后我就说，嗯，有点想放弃了，也不想带他再去医院看了。
哦哦，
嗯，我这边就是想跟您那个大概确认一下，就是孩子他这个多动的话，他到底怎么样能确定他是不是呢？
嗯，怎么样确定孩子是不是多动症，
嗯、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嗯，刚才李姊妹讲得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老师、家长有一些表格，一定要填得很详细。帮助我们分析孩子是不是真的有多动症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很需要就是看跟孩子本人有一个时间可以跟他面谈啊，看一看孩子的表现啊，跟在学校的功课啊、考试的成绩啊、在学校的行为啊、表现呢、啊、在家里啊、在外面呢、甚至在教会里面其他人的观察，哪一个综合的看法才能够特别是一些比较轻微、比较 不太严重的情况，有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才可以诊断。
嗯，
好，通常我们讲有多动症的时候，孩子都是有三类的病情况。第一种就是他们的专注力很短很小，很容易分心啊，常常白天做梦，好像没有专注力啊，这个情况。第二就是他们很多动，很常常有小动作啊，在外面啊走来走去啊，在课堂里面都坐不定啊，这个就是多动。第三就是他们的脾气，他们的行为很冲动，很容易就发怒，很容易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大人在旁边叫他们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他都好像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如果这三种的情况都出现，就有机会是我们讲的多动症了。
嗯，
所以很需要就是要看到孩子本人，看最好就是父亲母亲跟老师都有一些治疗，让我们看清楚是不是有这个诊断。另外就是如果严重的情况，有可能需要药物治疗。另外就是在学校在家里老师父亲母亲都很重要，就是知道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些多动症的孩子。
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特点你的儿子都有吗？
讲的三个特点就是他第一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有的，然后第二个那个过动啊，小动作比较多啊，这些也是有的。就是第三个的话，他这个脾气性格的话，那个表格上也有看到，就是说比较容易比较容易发怒啊，怒气比较那个呀，脾气性格啊怎么样，倒是这一点还不明显。
哦，
就是我觉得说这个每个人都，上帝造我们这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个性格，都会有他自己的脾气，但是他一般的情况下还是好的，一般情况下父母说什么的话他都还是听的。但是就是基于前面的两点，我就总觉得看他也是很自己控制不了自己，学校老师一段时间也是不停地反映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直说他那个注意力不能够集中，然后多动啊，会影响其他同学呀、啊。他到现在还没有同桌，不能给他放个同桌在旁边，就是他给他一个人做，他孩子也觉得会有点受伤。但是你这个又是没有办法，我又会跟他说，我说你要把自己做好，然后不要影响其他同学。我说老师，到时候妈妈会跟老师沟通，然后给我们配一个同桌怎么样的，也会鼓励他。
是，
但是他就他是一直就是也影响到，就是他只能是自己坐着。然后还得有的时候在前面的话把它放到前面，老师眼皮底下他还是有的时候控制不了，然后那后面就会影响其他同学。然后就有的时候就会把它放到后面去，老师也是头疼，就是这样的。我说就觉得我说那应该是要把他带到学校去，老师也跟我反映过好多次，有一个老师说你有没有去带孩子去看看呀，有没有什么微量元素超标啊，什么多动什么的。
是，
我说我们一直父母都会说你是不是多动，是不是多动，一直倒是多动，但是没有真正的对这个多动有过多的了解。但后来就然后就看到你那个节目上有这个多动的，我还去看了。
对对对，
我说应该就是吧，应该就是吧。然后后来我就去医院填了表格，填了表的话，他医生按家长填的这个表格的话，倒是确定说是的。倒是确定说是的。然后把老师拿的那一份表格再拿过来的话，然后医生就有点犹豫了，他说那要需要再重新去填，因为有点出入。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然后当时他医生看到我填的表格的话，医生就是说，那孩子也11岁了，就是比较大了。然后如果说光行为矫正的话，就需要时间、精力各方面的，因为现在都工作呀，压力比较大，也没有那个时间跟精力全心全意的去这样那个，说要需要配合药物。我当时还有点那个，有点顾虑，我说怕会有其他的影响。这样子。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廖医生他的孩子 第一、第二点都是符合这个情况，第三点呢？
按照李姊妹的形容，在不断的要老师的一些观察，很多方面，起码在两方面都有明显的症状，这个都是很大机会，孩子有一些需要有过度症多动症的情况，这个是很有机会的。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11岁有什么方法呢？通常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个数字，就是都是不是很都蛮常见的，在大概的数字都是100个学生里面大概有五个学生有多动症，所以大概就是每20个孩子有一个，大概有一个孩子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什么治疗，有一些经验啊，有一些统计，有一些研究就是有效。两方面，第一就是行为治疗，怎么样在家庭里面父亲母亲有效的管教孩子，用行为的方法一路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陪伴他们，尽量用好的方法管教孩子，尽量控制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养成一些好习惯，不要太容易分心，集中一点，不要太快放弃，尽量做功课，看书的速度可以增加，万万可以看多一点，做多一点功课，一步一步来，这个就是长期的行为的方法。第二就是药物的治疗，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方面专业的医生，特别是一些精神科跟儿科的医生，照顾孩子的医生，他们都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药物是很有效的。如果两方面药物治疗跟行为治疗加起来，通常的效果都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药物治疗的服务安排，单单是用行为治疗行为的方法也是有一定的效果。另外方面就是在学校里面，老师怎么样了解明白这个情况，明白只是孩子的需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通常都建议老师将这些孩子放在最前的位置。
对，
就是老师可以常常
关注他，
看到他们注意他们的行为有没有多动啊，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啊，这个放在前面是最有效的，因为老师可以容易观察，容易管教他们。第二就是怎么样让他们，通常只是孩子的层次，学业的层次都不太好，因为他们注意力低，记忆力也不太强，容易学习的东西很快就忘记，所以他们的层次一般都比较差一点。怎么样在学校考试里面呢，让他们可能有一些调整比方说就是有一些学校会让孩子，这些孩子严重的情况的孩子，就考试的时间可以增加多一点，
就
让他们多一点时间做这个好
答
题考试，
对吗？也就是说一般的孩子考试的时间只有50分，但是呢像过动症的孩子呢可以给他120分，就是多一点时间给他，对不
对
长一点时间让他回答
问题，这样就比较对他们容易一点，公平一点。另外有一些生活习惯都很重要，就是尽量保持有足够的睡眠，10个小时、9个小时是起码的，一般孩子都需要10个小时的睡眠，这些孩子更加需要足够的睡眠，他们白天才有好的专注力。另外很重要，另外两方面很重要，就是尽量避免他们有一些坏习惯，因为这些孩子对功课、对想课、对读书的兴趣不会太大，因为这些都需要专注力，
对，
他们就容易看电视、看手机、看电脑、玩游戏机，他们是最容易有这些坏习惯，常常都是看手机啊、玩游戏啊，他们就没有对功课啊、对看书没有
兴
趣，
对，
这个就很坏，因为他们就将来更加没有兴趣读书了。
对对，姊妹呀，刚才那个廖医生呢，花了很长时间讲，你都听见了是不是？
嗯，我听到了。
对对，一定要给他足够的这个睡眠，
哦、
让他睡得好。讲到这个手机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这十一岁的孩子，他也常常玩手机吗？
这个还是没有，没有经常让他玩，基本上他只有用到学习的时候要借助一下的那个才给他看一下，其他的时间、
哦、
其他的时间没有。
是非常好，非常好、
嗯。
那我觉得这个过动症呢，今天廖医生花了很长的时间解释、
嗯，
因为什么呢？不单单是你儿子的问题，可能在听这个节目的很多其他的父母亲的孩子呢，也有这一方面的困惑。那最后剩两分钟，我让廖医生再给大家一些提醒吧。
嗯，在多动症的孩子，我们很需要就做父母，很需要就是有一个。好的情绪管理，我们本身做成年人、做父母，一定有好的情绪管理，有好的脾气，因为只是孩子，就算是没有多动症的孩子，很多时候都做成父母亲很多的精神压力。
对，
他们有很多、成长当中有些时候他们比较反叛啊，比较顽皮啊，这个是常见的，孩子就是这样。但是多动症的孩子，因为他们比较冲动，比较多动、
嗯，
所以就容易有一些行为的问题。
嗯、
如果我们做父亲母亲态度不太一致，两个人不太、
嗯。
一同性的话，就容易出现管教的问题。
对，
孩子没办法按照父母亲的方法去跟随，就容易越来越偏离正常的行为、正常的规范。
嗯，
这些孩子很多都在学校在外面都出现一些行为的偏差。长大之后就容易比较冲动，比较反叛，就是这个原因。
嗯、
如果从小我们家长父亲母亲有一个统一致的管教的态度，能够有效的管理孩子的行为，哈、嗯啊，我们保持镇定，但是很严肃，很清楚，就是教导孩子这些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些行为不好的。如果我们有内心，我们有明白有一个好的原则，有好的规范，孩子就容易一步一步跟随我们的规范了。因为他们是容易冲动，所以容易失控，容易多反叛的行为。
对对。
最后就是很重要，就是从小。让他们有好的信仰，有好的按照真理，知道做一个人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什么事情是好的，有什么不好，一定从小就让他们明白，这个将来就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是的，我觉得父母特别是有过动症的儿童的父母的情绪的管理是非常的重要。一般我们说教养儿童的时候呢，父母的情绪也要稳定，但是特别是过动症的父母亲更需要在这方面留意。所以我们也为江苏的李姊妹祷告，求神赐给她足够的恩典和智慧，知道怎么样帮助过动症的儿子。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又接近尾声了。那在这里非常谢谢廖医生，也希望今天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转。